5月4号美国麻沙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公民梁利堂，指控他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向北京当局提供反中国政府异议人士的照片和信息，组织针对亲民主异议人士的反抗议活动，并且向中国公安部门提供潜在的招募名单。梁利堂是美国波士顿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共同会长。5月15号中国苏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拥有香港和美国双重公民身份的78岁男子梁成运被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该法院说，梁成运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早在2021年4月15号已经被当局采取强制措施。梁成运是美国德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虽然都是两国政府之间捉间谍的案件，但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一个是有证据、有程序、公开透明，另一个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没有犯罪事实。资深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而家太阳底下的一切都是同国家安全挂钩，不单止是中国，在美国亦是一样。但是孔杰荣说，由于司法制度不同，两国在处理间谍案上有着极大不同。一个法律定义宽泛，一切都是秘密，另一个法律定义狭窄，程序具体明确。孔杰荣说，如果中国政府说这个违反了我们的国家安全，那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宣布为间谍活动。他又表示，美国的间谍法更加详细，正如我们看到麻萨诸塞州案件的报告，里面有根据某些特定的法律作出的非常详细的指控，所有这些过程都和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不是那么相同。在中国，案件拥有最大的保密性，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人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所有主流媒体几乎都报道了梁成运因为间谍罪被判终身监禁的消息，但至今内容并没有超出中国简短的公开报道。梁成运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梁成运在德州休斯顿一名朋友说，在这些问题上，梁成运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北京方面一致的，例如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这位朋友又说，梁成运过去曾经和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有联系。他说，梁成运之前一直参与江苏省的慈善工作，以前还为音乐家组织过中美之间的文化之旅。作为亲北京的侨领，梁成运为什么成为了中国当局要判处终身监禁的间谍呢？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对梁成运判决的严厉程度令他感觉到北京认为他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个人是双重间谍。他似乎在美国是为中国政府的事业工作，他肯定亦被指控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其他美国机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惩罚会这么严厉的原因。孔杰荣对梁成运有可能是双面间谍的另一个推断依据是，美国政府至今未有这件案件抗议中国对梁成运的不公正对待。美国并没有表示要将这个案件归入不公正起诉类别。孔杰荣说，所以美国的反应似乎助长了沉默，而这种沉默似乎助长了这个人很可能是双重间谍的推断。纽约一名社区领袖亦对梁成运案作出了类似的判断。梁成运在2021年被中国强制管制，就在一年之前的2020年，特朗普政府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理由之一是这间总领事馆是中共的间谍斗，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基地，而休斯顿正是梁成运居住和活动的地方。纽约同源会会长黄友兴对美国之音说，梁成运很可能在休斯顿总领事馆被关闭之后，在美国清理领馆间谍活动的过程当中，变成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先一。黄友兴说，可能参加了这个间谍活动被美国人盯上，有可能有人愿意为美国服务，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坐监。黄友兴又说，如果你同领事馆有关，那你就要同我们合作，如果不是呢，你坐监要坐几十年。咁如果佢要合作嘅话，佢就变成咗为美国做嘢，呢、这个就唔稀奇啦。咁后来梁成运去中国旅行，就发现咗佢做嘅事，咁所以佢就被拘捕，呢、这个亦系有可能。但系一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特朗普政府高官，唔认为梁成运一定系美国间谍或者双面间谍。 他说对中共来讲有时是指鹿为马，有时是随心所欲，但总括来讲很多中共的反情报部门要对中共最高层做一个交代，所以就要不断地去捉人。不过根据纽约社区流传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桥段发展为他们工作的线人并不是新鲜事。据纽约和统会的创办人花俊雄对美国之音说，他多年前 FBI 曾经找过他两次，而且都很客气请他吃饭，甚至最近亦找他们的会长说，以后你们开会的时候能不能够通知我来参加。花俊雄说这个是不可以的，一来就令到我们跟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系太密切了，还有哪个敢参加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呢？由于中国对梁成文的案件披露极为有限，很少有美国的中国法律专家对这件案件发表评论。长期从事中国法律研究的孔杰荣教授说，梁成文案可能是中国打击西方间谍活动新行动的一部分，亦令人联想到中国为应对华为高层主管孟晚舟事件而拘留加拿大的两名迈克尔，亦即是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从而进行人质外交。但是孔杰荣提醒必须要谨慎对待梁成文案，因为之前中国对部分间谍指控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孔杰荣还举了两个他本人介入过的案件。1952年，孔杰荣在耶鲁法学院的同学约翰·唐尼在前往接载东北反共人士的飞机在中国东北上空被击落之后，被控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1954年，中国宣布他被判处无期徒刑。1960年，孔杰荣在受托帮助唐尼离开中国的过程当中，发现美国政府一直不承认唐尼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为此唐尼就被关押了超过20年，直到1973年美中双方解冻，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才获释。第二个例子是2001年中国留美学者高瞻被中国政府指控接受台湾间谍组织任务，并且对他以间谍罪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孔杰荣说，我们认为高瞻被非法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且是一个应该受到保护的诚实学者。孔杰荣又说，后来高瞻返回美国才知道原来他真是台湾间谍。2004年，高瞻还因为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向中国军方出售可以作为军事用途的微处理器，被美国法院判刑入狱7个月。最近在美中发生的这两宗间谍案，令到长期在美国从事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支持中国的亲北京侨团陷入尴尬的地位。据独立学者高佛林对美国之音说，你可以说是两边动辄得咎，你稍微向中国方面偏一点，美国方面就可能会为你好像这个波士顿的这名侨领一样认为你是中国间谍，如果你向美国这一边靠拢，可能又会好像德州的这一名就成为这个中国关注的对象了。高佛林说，这些侨领希望能够两全其美，两面得利，这个在中美友好的时候，他们这些人确实是有可能成为桥梁的，但是中美关系恶化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就成为老鼠入了风箱，两头受气，两头都不是人。孔杰荣认为，只有在目前恶化的美中关系得以恢复正常之后，这一类捉间谍的事件才不会越演越烈。孔杰荣说，希望所有这些会导致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重新开放。孔杰荣又说，虽然太平洋两岸都存在间谍活动，但是我们希望改善美中关系，重新开放领事馆将会是重要的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